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拥抱新的星期四，哇，不过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呢。
对，明天就开学了。
文慧老师这两天比开学的还紧张，每天早上都说，哎，还有几天。
对呀，因为我挂记着很多的家长很紧张，然后我也知道呢，有些年轻的朋友们呢，就是高中生啊、初中生啊、大学啊、大一的新生啊，也是很紧张嘛，所以。心里头挂着他们呢、啊，我就数着这个日历啊，今天8月31号了，明天要开学了，我也好紧张啊。
我想学生们呢就还好哈，一般来说是考试前最紧张、啊，开学呢其实还是开心的，虽然说哈不可避免的又要上课了，但是又可以见到自己的好朋友了嘛。
对呀、啊，对呀、啊，那我也希望呢，爸爸妈妈呢一想到孩子开学了也是很开心的，
哎，
希望这样的开心能够呢感染呐、啊、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家长、
是。那这个开心呢，我觉得也是好的。就比如说朋友们可能积攒了一个夏天的这个一个假期的这个话题哈，要跟自己的朋友聊哈，那就是我又看了个什么电影啊，我又发现了个什么新玩具啊，
哎，是，哎，结果呢发现呢这个原来你夏天呢看了好多恐怖片
哈。其实真的有时候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哈，时不时上映两部恐怖片啊。
对，我发现呢好像呢每个月都有一部恐怖片，
哎，每个月吗？尤其暑期档还挺多的，
对对，
因为就觉得哈，可能年轻人喜欢看嘛，
有市场，
哎，对
啊，不仅年轻人，
哎，不仅年轻人啊，
那这个恐怖片呢，好像呢有一种吸引人的啊，因为我发现好多小孩子也喜欢看的，真的，
越怕越看，越看越怕，
对对，就是喜欢那种刺激，
哎呀，
真的，所以呢，最近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报告出来了，这个报告呢就说呢，如果你是热衷呢看恐怖片。而且无法自拔，
怎么会这样呢？
就越怕越喜欢看、
啊、
专家就警告了，会造成心理阴影。
哎，这个一定会的哈！我虽然没有这种无法自拔的这个状态，但是我真的是长到这么大，我能数出5个指头就可以数出来我看过多少部恐怖片。
所以你向来不看的？
不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阴影太重了哈。
是，心理专家说呢，常常呢看恐怖片呢，会将这个影像的画面呢固化在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会对你的心灵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甚至影响终身。
我觉得这个
一辈子的事情，
这绝对是可能的。因为就像我这个比较怕看的人呢，就是虽然就很少看的很少，但是很多画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抹去的。
那文慧呢向来不太喜欢看恐怖片的，我胆子很小的啊，
对，
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也没有体会过这个恐怖片对我的这个心灵的杀伤力有多强。但是就是有一回，很多年前有一部日本的恐怖片，
鬼片来的吗？
对，鬼片来的、哈，这个什么午夜凶铃
、哎、
对，我知道我不能看，所以我没有看。虽然我周围好多人都去看，因为当时是很轰动，
很火，对对对，
很火的。我没有看，但是呢，后来呢，他下片以后就在电视上开始上演了。那么有一回呢，就是晚上我一个人在家，我的室友刚好全部不在，那我就转啊转的，转台之间呢，突然之间有一台就在播这个片子，而且我刚好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是他最经典的一个画面。
哎呀！
哇，我才看了，就是因为你转过去没有意识到嘛，所以我就看到了 大概几秒钟之后，
对对对，马上换走了，
马上就转走了、
嗯、
因为我就醒过了啊、嗯、这是恐怖片、
嗯、
午夜凶铃，我就转走了。然后呢我被吓到了、
嗯、
整整一个月我不敢一个人在家。
对，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哈、
嗯、
基本上我也不会很主动的去看恐怖片。所以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尤其是为什么说年轻的孩子呢、
嗯、
可能就觉得哎呀反正看的也多了，也觉得就是习惯了呀、
嗯、
或者说就是寻找这些刺激啊。但是其实他们可能自己就没有觉得哈、啊、这个东西对他们产生的阴影，但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会有的，
绝对有的、
嗯、
绝对有的啊。所以呢要小心啊，不要试探自己。
哎，是
我们常常说呢魔鬼试探我们，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试探自己啊、
嗯、
也不要给自己的软弱或者是魔鬼呢来留地步。你明明知道自己呢这一方面很容易呢受一些暗示，
对，
特别是一些画面的暗示、
嗯嗯、
你就要呢好好的保护自己，逃避少年的情欲私欲。这个包括就是
寻找刺激，
对，包括呢寻找刺激。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希望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分享这些新闻给大家呢多一点的知识、
嗯、
但是这些呢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
那还有就是呢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呢多多的呢为自己祷告。如果你发现你们家年轻人很喜欢看恐怖片，
哇，
那你也要想一想怎么样帮助他。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八月的最后一天，但是也满心希望的啊，迎接我们开学的日子。
是，
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学子，那么尤其是也保守每一位父母，让他们呢能够放心的让他们孩子回到这个学业当中，也能够有一个智慧的心去帮助引导他们的孩子。
是，
那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使用我们今天的节目每一个环节，都求主你真的看顾，让啊我们所说的，我们节目中所播放的啊歌曲，包括话语，都能够切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听众们的需要。
是
啊，主啊，我们也特别在这里为我们啊新的年轻的一代，包括家中的父母啊来啊祷告。也知道在看恐怖片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那到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流行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心理阴影，对孩子的心理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
是，
纵使可能自己并不自觉，但是他仍然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影响我们很多方面的事情。那么也求主真的让我们能够警醒，让做父母的知道如何去引导，去帮助自己的孩子。
是，
也不要强制刻意的去禁止孩子的行为，但是要明白他们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也求主真的让父母能够去陪伴孩子，帮助他们来度过这些的心理上的一些成瘾的问题。
是，
那么也能够面对这些成瘾，或者说寻找刺激的源头。
嗯，
那主啊，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啊，不管是做子女的，做父母的，都能够警醒，都能够知道明白啊，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流动的各种资讯里面有很多的陷阱，让我们真的学会分辨，也能够教给孩子们一颗分辨的心。
是，
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神有多大？下。经文，诗篇33篇11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在漆黑的夜里，仰望星空，你能看见的，就是天空中微弱的光，数以亿计的天体构成银河系。天文学家说，宇宙中有超过500万个星系。哈佛大学的一位天文学家向来访者展示一张照片，它只有8×10英寸的大小，拍摄的范围包含了8万个天体，却只能覆盖肉眼所能看见不超过月亮面积的空间。就如圣经所说，神创造天地，所以 它当然比它所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更加庞大。你相信神比任何让你难以入眠辗转反侧的事情更大吗？你相信神比你正处在反叛期的儿女们更大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转向他寻求他的帮助呢？我们有神却依然忧愁，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神比你不能控制的任何局面都更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啊，是一段比较安静的时间，活在当下。我们透过宝玲老师所分享的萨拉博士他所写的今天的经文呢，是诗篇33篇的11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我们来思想，我们来亲近神。
嗯，是。那我们也经常说到哈，虽然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神啊是很伟大的哈，有时候呢，但是心中忧虑哈，这个有很多的啊，可能惧怕啊、烦恼啊，还是难以去去除哈，怎么办呢？
那我想现在呢，最忧虑、最紧张的就是父母亲了，因为要开学嘛。那有没有学习就是呢，将你的孩子、将你忧虑的事情呢，交托给神呢？你说我交托啦，但是呢，我看着成绩呢，
哎呀，
心里头就不舒服啊，不舒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因为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真的会有忧虑，这个是很现实的。但如何将忧虑卸给神呢？这个也是我们一定要每天都在操练的、学习的。
是，那我就觉得哈，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忧虑或者惧怕呢，是因为我们被面前的哈一些东西给吓住了，或者说给困住了哈。那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啊学习看得远一点，因为就比如说像这个学习成绩的问题，可能真的只是这么一段时间哈，它再长也不会长过就是多少年嘛，
对
吧？对，
你的孩子呢，就是只有一次高中嘛，
哎，
对。
对
不对？
那其实这个成绩呢固然重要哈，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当你真的大学毕业了，当你真的结束了这个在学校的学习阶段，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人有很更多的方面需要学习，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哈。
是，所以文慧也在想哈，就是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呢心态放松。还记得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分享啊，就是孩子要学习，爸爸妈妈也要学习。那其中一个学习就是学习做一个心态放松的爸爸和妈妈哈，不要把事情呢就是看得太严重。那除了孩子的道德观，还有他的信仰价值观，其他方面我真的觉得是可以比较轻松的。这样你的孩子也不会承受太大的压力。那就像神，其实神对待我们也是如此。你会发现如果你读圣经，神常常要我们不忧虑的时候，他都提醒我们他爱我们。他都提醒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不会撇下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他都提醒我们恩典够用。他都提醒我们他是伟大的神。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放松的。
哎，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哈。
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物。
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线上今天八月份最后一天的节目，8月31号星期四早上，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
嗯，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诗歌呢很轻快啊，伟大奇妙神。
嗯，
所以呢，放松，放松。
嗯，
记住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是伟大奇妙的神，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忧虑呢，我们的孩子啊，都交托给神的。
嗯，
那昨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富养孩子的问题啊。这个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全民富二代"
啊，听起来好像闪亮亮，但是背后觉得细思极恐啊。
哎，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所谓富，富在哪儿
啊？对哈，
这个是富在金钱吗？
背了一身债啊。
这个孩子呢，最后就发现了啊，这个背了一身债啊，因为他乱花钱，没有这个金钱概念，还是富在爱。还有亲情的培育方面呢，
嗯，
人格的培育方面呢，
嗯，
这个真的是家长要好好去思想的。那如果你要培育更多的爱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培育他啊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啊，有是非道德观，你就发现呢你自己要学习的，
嗯，
对不对？
是。那孩子呢，如果成长在一个蛮有爱哈，让他感觉到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话呢，他其实就比较少会去犯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那么他也比较容易满足。
对对对，
因为呢很多的研究调查就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如果呢他疯狂的购物，或者他心中老是觉得不满足，有很多的欲望，其实这个人里头是空虚的。
嗯
啊，所以他用这些来补足他里头那个空洞。
嗯，
那如果孩子在家里已经是被满足了，
嗯，
也就是说他感情上被满足了，生活上当然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了，因为除非你是这个什么亿万富翁的家。
其实说到最后，他生活上其实什么衣食的需求是很容易满足的。
对，
但是到最后上升到那种购物狂那种地步，其实说白了还是心理上的一些不满足了。
对，所以真正的富养应该呢是在他心灵上，
嗯，
给他有足够的爱啊，足够的安全感。那昨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我们呢父母都要学习的，譬如说呢，学习呢说话算话啦，
嗯，
学习呢就是懂得呢好好的说话啦，
哎，
学习呢心态放松啦，
嗯，
学习呢做笨爸爸笨妈妈啦，
哎，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上课啦。
嗯，那说到这个给做一个笨爸爸笨妈妈，也就是让孩子有主动学习的主动探索的意识嘛，
对，
那么呢就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还要给孩子主动性哈，
嗯，
那就是给他适合他年龄的自主权啊，这个孩子呢就会更容易面对今后的人生了。
就是你不要替他做所有的决定，
哎，
哈，特别是呢当他已经是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
嗯，
那你真的要让他自己呢开始呢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做决定，你可以陪着他一起做决定，
嗯，
但不是代替他做决定。
对，要鼓励他呢表达自己的想法哈，自己做出选择。就比如说呢这个穿什么衣服哈，你可以让他自己安排，
嗯，
那
从小，
对对，从小就可以安排了，但是呢父母可以参与哈，帮助他，但不要为他决定，
嗯，对，那一定要记住不要为他决定。还有就是当孩子呢哎说出他的这个意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第一时间，
你是说的啥呢？
对
呀，可能呢，是不是？
对对，你等于是呢他都还没表达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嗯，
你已经扼杀了他，嗯， 独立自主的可能性。
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听到一些孩子比较哎超出一些想象的话语啊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句可以问他，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对
啊，这么想啊，为什么啊？
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呢，因为爱孩子的缘故呢，有的时候就变得有一点
紧张 啊，
啊，或者是阻碍孩子的发展
啊，是，
对不对？因为你、嗯、他一讲出来你就觉得那不可能的，还有
太紧张了，
对，还有我的孩子呢根本不懂得这些事情，
是
谁说的呢？你从来没有训练你的孩子嘛，对不对、
嗯、
还有要学习灵活、
哎、
真的有的时候要灵活，因为孩子是不断在成长变化的嘛、
哎、没有标准答案的，
对对对因为呢养育孩子是一门艺术，不是科学，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也可以等于十一的、
哎、
对不对所以很多问题呢是没有标准答案、
嗯、哈，
不是你的答案才是对的，不坚持某一种方法、
嗯、
而是在大原则之下探索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哎，是，那让孩子呢学到生活的智慧，让他就是养成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哈、嗯、不断的去尝试，那也把这个死的知识能够活用出来。
对，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呢放松的妈妈或爸爸了。
嗯，
因为你不坚持啊，代表你就是里头是很放松的、
嗯、
什么都有可能性。
对，
只要他不违反信仰原则，不违反一些道德是非、
嗯嗯、
那他怎么样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训练孩子、
嗯、
也是呢让孩子呢啊去刺激他思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嗯、
每闯一座高峰就是生命的转折点，每胜过一个弱点就是迈进生命的新阶段。
每当我回转想你，你再次叫我更新，
心要去全能去往你荣耀掌权，祝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不找借口，不再犹疑，
你是一切所需，愿世界看见我们高声唱，
文慧呢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形容呢他每天都在爬山、
oh.
他把他们家的孩子当作山
哇、
wow. 啊、他们说我们家呢有喜马拉雅山
很难攻克啊
对就是那个读高中的儿子
哦、oh.
喜马拉雅山
上不去、啊、
对然后呢他们家呢还有那个小小的小山坡、
oh.
就是读小学的女儿
嗯嗯、oh.
对那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是这样呢啊我们家的孩子真是一座大山呢、啊、哇那你应该呢觉得很有挑战性对不对
嗯嗯
好现在去爬山。我们刚才就提到啊要帮助孩子呢能够独立思考。
是。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呢支持孩子的爸爸妈妈。
哎是。那当孩子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呢就说明哎他们背后有一些需求。
嗯。
那我们作为父母呢要先寻找哎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哈不要先就指出他的错误。
对、嗯、啊就好像呢这个如果孩子成绩下滑他为啥会下滑呢有很多的原因、嗯、你千万不要只看到他成绩下滑或者说他就是天天看电视、
嗯、
天天玩手游。哎、嗯、那他为啥天天看电视呢
对
他为啥天天玩手游呢好了啊他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喜欢天天看电视那他为什么又会有那种原因
对
就抽丝剥茧的去了解你孩子的内心深处。
嗯是。那不要先去批评指责孩子的错误哈就单给他讲道理哈、嗯、你要干嘛干嘛什么什么才是对的。而是要具体的哈指导他们去怎么去做。
对你要记住你永远是你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嗯
所以让孩子呢少一些压力啊多一些的勇气
嗯
那多一些的动力记住了孩子呢需要你的守望很重要、嗯、很重要的。
对所以呢一个赞美的爸爸妈妈就很重要就赞美是支持的、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
嗯
那所以呢如果说聪明的爸妈呢就懂得赞美哈就是聪明的妈妈懂得赞美爸爸。
嗯
啊就互相之间呢。
啊爸爸妈。赞美妈妈妈妈赞美爸爸、
哎哎、是、
啊、然后一起赞美孩子
对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互相赞美的这样一个榜样了哈
嗯嗯
那这样呢就是爸爸妈妈都能够更加投入到这个家庭的整个工作当中哈
对我记得呢以前我参加过一个课程那个课程就是呢、嗯、每天呢要对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呢说一句赞美的话
嗯
我发现这个功课挺难做的。
说着说着发现没词儿了。
对，每天哦。
啊，每天，哎呀，
不能重复哦。
对，就是昨天，哎，昨天你也这么说。
哎，但是我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操练真的很棒。
嗯，哈，
对自己，对跟我们相处的人。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操练更应该在家中。
哎，
所以呢，赞美从谁开始呢？从爸爸妈妈开始啊。那你会发现呢，你的孩子也会赞美你了。
嗯，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习呢乐于助人。
嗯
嗯啊，因为呢现在的孩子很多时候呢我们教给他的是竞争。
哇，弱肉强食。
对，
嗯，
那你要在学校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你才能够呢得到老师的喜欢，你才能够得到分数，怎么样怎么样。
嗯，
什么都要第一。
嗯
啊，或者是呢一定要就是在前端做尖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呢可能会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我了。嗯，
对，可能他当时成绩好的时候哈，
嗯，
哇他就趾高气昂了哈。
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其实重点要教育孩子呢有一颗善良的心啊，
嗯，
愿意分享承担啊合作。
对，也就是说呢就算呢他是尖子，那么他也应该跟别人一起来合作。
嗯，
那这是呢我们应该要教小朋友的啊，
嗯，
也是现代社会当中我觉得年轻人比较缺乏的一环。
哎，
可能这个父母亲呢教导他们就是从小要出人头地。
嗯，
那忘记了出人头地呢你也要跟别人一起，你要伙伴嘛，对不对？
嗯，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出人头地。所以最后就是要做一个不攀比的妈妈或爸爸。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哈。啊，
所以之所以会养成个伪富二代哈，啊，都是因为这个攀比的心态。嗯，
对，你要让孩子知道他的价值呢不在于他成绩怎么样，不在于呢他表现的怎么样，也不在于这个家境怎么样，
哎，
这个背景怎么样。你要让孩子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对，
所以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呢不要把你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来做比较。
嗯，要知道本质上就是独一无二的，
绝对的，
不需要是你去做到什么样的要求哈。
对，
嗯，
所以不能够按同一个标准来要求你的孩子。
对，
当然学校呢这个为了这个教学方便是有这个标准分数的。
嗯，
对不对？有及格分数的。但是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啊，成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嗯，
如果他在数学方面真的没办法考合格，
嗯，
你只要要求他每一次进步一点，
嗯，
每一次呢发觉，哎，会多做一题，这就够了。
哎，是，
嗯，
那所以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开发他们自己的潜能了哈，
嗯，
那与他共同的成长，就重点不要只关注孩子的结果，而是鼓励这个过程。
嗯，
那不要是用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来比。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家长很高的要求。
对
啊，你要去很认真的去发掘你才能知道哈。
那我要说的就是呢，不做攀比的妈妈或爸爸呢，首先你自己不能够跟别人攀比。
哎，是。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呢，是家长自己都呢在跟别人攀比。
哎，其实根源是家长在攀比。
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反问自己，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价值呢？
嗯，
如果爸爸妈妈，我们都懂得在神面前看重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嗯，
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宝贝的，那很自然身教言教，
嗯，
你也会让你的孩子感受到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他的价值就在这里。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伸开你微抱，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为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我甩开懊恼拒绝控告。没有人能够控告，有耶稣做我的中保。没有人能够控告，我忘记背后向前奔跑。
爱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为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我甩开懊恼去解空道，没有人能够控告，有耶稣做我的中保，没有人能够控告，我忘记背后向前甩开懊恼拒绝空道，没有人能够空道，有耶稣做我的中保，没有人能够空道，我忘记背后向前奔跑，
面带微笑吸引天真美好，
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神的应许永远最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诗歌呢，是回应呢这两天我们所谈的新闻话题啊，这个歌名就是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嗯，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父母自己也是宝哈，
嗯，对。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时间，那就是8月31号呢是为神建立家室这样的栏目，嗯，那就说到哎，真自由是怎么样的，
哎呀不要攀比呀
啊，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脱离的捆绑了，
嗯，
包括情绪上啊习惯上啊能不能好好说话，对不 对，
对，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怎么样收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呢啊，三个方式了，一个呢是良友电台同行频道啊，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上的5:30到6:00，还有一个呢是中午的11:20到11:50。那么在聆听成长手机应用程式可以找到。还有，如果要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收听的话呢，是发送代码306。
对，那也不要忘记了啊，我们线上今天的节目代码呢是602。
哎，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要重听的话呢，也是可以透过呢节目代码来听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星期四的专栏，罗文辉老师分享的《人物背后》第三季第二集，会讲哪一个圣经人物呢？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这还真难讲啊，但有些人的确是真英雄啊，因为他们曾经改变了世界。
作者萨拉博士，播音龙辉老师。
人物背后，他曾改变世界。
以利亚，被耶和华接去的先知，曾经向亚哈王、王后以及他们的850个先知抗衡。上个世纪，英国的布道家四布真称他为铁血先知，以色列王亚哈呢称他为使以色列遭殃的。那时代的人呢，对他也悔多于欲，他的名字就是以利亚了，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上帝的意思，而也他的的确确地活出了心里这个从不动摇的信念， 耶和华就是上帝。以利亚呢，在圣经中的出现就好像春雷炸响一样，但是以利亚却没有好像风暴为干旱的大地带来雨露那么叫人安慰啊。他呢，在王宫的庭院里突然出现，所带来的却是恐怖和痛苦的信息。他宣告永活的上帝说，除非获得上帝的允许，否则呢，不会有一滴雨水降下来。然后呢，以利亚就失去了踪影了，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但是呢，这个奇特的人所说的预言竟然完全准确地应验了。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还有列王记下两卷书里头数章篇幅当中找到这个非凡人物的事迹，而且呢，当中充斥着神迹奇事，包括了他最后被天上来的马车接去了，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对于这个神奇人物来说呢，这样的结束可以说是适合不过的。有一位圣经注释家说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就说以利亚的地位呢，从他被上帝高举可见一斑，特别是当巴利的势力在以色列民中威胁耶和华势力的时候，而新约圣经中也凸显了以利亚的地位。以利亚呢，是属于摩西那一类的先知，摩西为上帝颁下了律法。有一位圣经学者赞扬以利亚，就说以利亚呢，在旧约圣经中一瞬即逝的出现，他不胆怯，很有勇气，火般的热心，辉煌的胜利，让人怜悯的一度沮丧荣耀的离开，以及呢，他在变相山上出现，使他堪称以色列史上最显赫最浪漫的人物。事实上呢，以利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像我们一样的性情，性情中同样充满着爱恶恩怨情仇，但是呢，因着一颗跟从上帝的心，却使他不单是有别于同辈啊，更是流芳百世。耶稣的兄弟雅各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与我们相似。哈，你不是开玩笑吧？哎，事实的确是这样。只要从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读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呢，我们就会看见他的人生的起伏。他经历过人生所有的情感，我们也读到他怎样向上帝求死，好让他从舞台中的淡出。但是呢，雅各继续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以利亚呢，是平凡人的胜利者，他让我们知道上帝聆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纵使有过犯和失败，天父呢还是会看重我们寻求他的，他也喜欢我们乐意侍奉他。让我们为以利亚而感谢上帝，然后呢振作起来。以利亚的上帝没有死去，也没有睡觉，以利亚的上帝呢，是永活的父亲，他今天就要与你相遇。这话呢，实在一刻也不容忘记的。以利亚的生命力在于他完全的人性，跟今天的我们没有分别。他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情感、灵性和身体是不能分割的。你怎样解释以利亚在加密山处于属灵高峰的同时，当听到耶洗别追杀他却落荒而逃的表现呢？你心中同样有着一点儿以利亚的影子吗？
祝你充满在这地，我屈膝敬拜你，我心单单属你，我从心深处呼求是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46篇第一节，
哥林多后书2:14，
以赛亚书40:31，
使徒行传2:38，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金句，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
哥林多前书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康林老师呢和我们一起来背金句啊。哎，刘芳老师，我们今天再试一次吧，昨天有点失败。
哎，是，好，
今天来试试看啊。
哥林多前书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
别人的益处。好棒哦，刘芳老师。
悄悄的停顿了一下。
我后面都背不上去了。其实呢我自己背还行，但是我发现哎，这样背呢我就真的紧张了。
对对。
所以我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家人啊听众朋友呢在热线里头啊，就有的时候
对对
结结巴巴的。
但是大家还是很厉害的哈。
对，所以呢佩服大家的勇气啊。我们的心就是呢很希望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热线激励自己背，然后呢也为主做见证。好，那我们还是来做一点温习吧，特别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解释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的机会。
是，那我们之前也说了哈，在哥林多前书8:1-11呢，这一段落呢是保罗回应哥林多人的一些疑难问题哈。那这个疑难问题是啥呢？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要求别人的益处？原来呢回到哥林多前书8:1呢，就看到是说到关于祭偶像之物啊，能不能在拜偶像的庙里坐席，参加这类叫社交活动呢？能不能吃市场上卖的这个拜过偶像的祭肉呢？
哇，这个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啊。其实大家听到这个疑难问题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
啊，对，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
对呀，特别是在乡村里啊，或者是一些乡镇啊，你想想看呢，这个庙前广场，啊，就是大家开什么邻里会议
啊，对，
或者是什么家里有什么喜事活动，全部呢都是在这一些的广场上举行，那你能不能去呢？啊，同样的，那保罗的教导呢，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心态，保罗说呢，你信神吗？你信，那你就要相信神大过一切，所以呢，这个偶像算什么呢？拜过偶像的东西也不算什么，
对，
因为这些呢在神的面前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吃或不吃呢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你自己对神是不是有信心。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吃或不吃这个行为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是说对你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对，
而是说会不会让其他人 信心软弱的啦，或者不信的人呢，会看到你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些的疑惑啦。
对，就是说呢，你吃或不吃都不会影响呢你在神面前的地位，
哎，是，
也不代表你多属灵或者是多不爱主。
嗯，
最重要就是呢，会不会呢对别人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哎，
那这是保罗在教导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希望哥林多信徒能够从这两方面好好去思想的。
嗯，
那接着保罗就建议了，首先。不可以参加拜偶像的活动或者是场合、
嗯、
啊，或者是去庙里坐席。
嗯，
那为啥呢？保罗就以圣餐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解、嗯、因为我们领圣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透过呢圣餐的这个仪式呢啊，去跟基督的生命联合、
嗯、
还有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生命的一个连结，
是，
对吧？那么同样的，在偶像的庙里，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祭拜的仪式，他们也分祭肉，也有筵席，一起吃饭、
嗯、
所以呢保罗说，其实那个宗教的含义是一样的。
嗯，
那如果你也去参加这样的场合，你也跟他们一起的坐席吃饭，享受这些的祭肉，那你不也是参加这个鬼的筵席吗？
哎，对，也是参加偶像的祭拜活动了哈。
对、嗯、所以呢保罗就说呢，不可以参加拜偶像的活动或场合，当然更不可以跑到庙里呢去坐席了。好了，现在来到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刘芳老师问的，那能吃祭肉吗？我到市场上好不小心的
就是人家都拿出来卖了嘛。
嗯，我买了，那回来怎么办呢？嗯、这一段的教导呢，主要集中在呢《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到11章1节。
嗯，
那保罗呢提出了，首先基本心态。
嗯，
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
嗯，
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节到24节呢，保罗就说了，要求别人的益处。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吃肉，你可以不吃肉，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嗯，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啊、
对，那保罗说呢，其实呢，对你来讲，只凭信心。
嗯，
所以呢，你在市场呢买肉啊，你不需要去问，请问一下，这是不是拜过偶像的？你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你就买吧、
嗯。
然后呢，你去做客的时候，譬如说到刘芳家，
嗯，
哎，你也不要问刘芳，哎，这个有没有拜过偶像的呢？这个多没礼貌，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啊、
哎、没有，如果你明知道对方是不信主的、
嗯、
你到他家去做客，你还问他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拜过偶像的呢、
嗯、
对不对？所以做客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多问，
嗯，
谢恩之后就吃吧、
啊、
对不对、
嗯、
你就凭信心吃吧，
嗯，
这个是针对我们个人的。
嗯，
好了，那特殊情况来了，
嗯，
也就是呢当你谢恩之后准备吃的时候呢，诶，对方就说，诶，听说你们基督徒呢
啊、
是不拜偶像的啊、
哦、
不参与这些事情呢，这个拜过偶像的，诶，这个拜过庙里的，你吃不吃呢？
嗯，那怎么办？
对呀、啊，又或者是呢，这个对方没问你，反而是跟你一起去的那个主内的肢体，
嗯，
他呢看你吃的时候，他心里毛毛的，他就说：“
这个真能吃吗？
这个真能吃吗？
哦、哎，
这个吃的会不会这个对我有影响呢？灵命有影响呢？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又怎么办呢？
啊，对啊，怎么办呢？
所以保罗就是说，如果呢出现这种特殊情况，你就不要吃了。”
啊，就不要吃了。
对，就为着他们的缘故呢，你就不吃。所以保罗呢，他提出了原则。
嗯，
他说信徒呢，不是呢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
嗯，
而是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像这些情况呢，真的是很复杂的。
嗯，
但是呢，保罗说呢，只要抓住三个要紧的原则，
哇，三个要紧的原则
就可以了。
嗯，那
首先
是什么？
是不是荣耀神？
哦，你做的这个事情哈，
对。是不是荣耀神呢？
嗯，
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啊、
嗯、
你先不要把这个第三跑到第一、
啊、
然后第一跑到第二，第一记住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嗯，
第二记住了是不是能够使别人得益处。
哎，
好了，你要说益处什么益处呢？
嗯嗯，
让他挣钱让他好受
啊，
不，这个益处呢保罗已经在这三章里头提到了，就是能不能让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啊，这个很明确了、嗯、
对，就是能不能让他呢也因着你的啊信耶稣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呢第二个，就是是否能够使别人得益处，第三个是否对自己有益处。
嗯，哇，这三条而且是 一二三是不能乱的哈。
对，就是呢，是否荣耀神，是否别人使别人得益处，是否对自己呢有益处。那保罗教导的原则啊，如何运用在我们目前现实的生活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呢跟刘芳老师跟文慧来分享。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在留言板上留言的蒙恩的人啊，这位家人来祷告。他说自己是一位15岁男孩的爸爸，但是孩子不爱学习，成绩差啊，同时情绪啊、语言啊都控制的不好。
哎，就是蒙恩的人这个爸爸对孩子这样的情况啊，
哎，
所以亲子关系应该是很紧张。
嗯，
这周呢我们啊就是为了几位呢家长来祷告啊，因为要迎接开学的原因。
嗯，
好，我们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真是迫切来到你的面前。今天8月31号，明天9月1号就要开学了。
嗯，
所以呢这一周我们看到很多的家长，他们真的是很忧心啊，他们为他们的孩子很紧张。
嗯，
特别是今天我们要纪念的这位弟兄，他有一个儿子15岁，成绩下滑。我相信这个时刻他心里头真的是很煎熬，一方面他担心孩子，他很想帮助孩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帮助孩子，另外一方面他也为自己不能够跟孩子好好的说话，可能时常的批评孩子，以至于造成他跟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紧张。
嗯，
他自己心里头有很多的自责，有很多的懊恼纠结。主啊，主，你知道蒙恩的人他心中那一份的挣扎。
嗯，
你知道他那一份的愁烦，你知道他对孩子心中那一份的愧疚。
嗯，
我将他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解开他的心结。
嗯，
求你先安慰他，让他知道你是他天上的父亲，
是
你明白他的情况。
嗯，
你要帮助他，当他寻求你的时候，圣灵你指教他，好让他知道怎么样从你而来，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爱心，去对待他15岁的儿子。
是，
特别15岁的男孩真的是在一个狂飙时期，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脾气那么冲，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成绩下滑。
嗯，
所以求你帮助，帮助这个爸爸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好好的跟孩子来谈一谈。
是，
求你为他们开一个沟通啊这样的一个门，好让父子之间能够真的有机会谈心。
嗯，
也让这个孩子不要拒绝爸爸，让这个孩子能够体会到爸爸对他的爱。
嗯，
对他的苦心。谢谢你，愿你工作在父子之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小心物质的诱惑，要是被他占据了你的心，贪得无厌，促使你做出自私又愚蠢的事。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那要记得明天一定要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背进去了。
嗯，这个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你也可以通过短信先来报名，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嗯，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啊，明天开学，家长们、学生们都要做好准备。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